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14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习会前，拜登为何称美中没有误解？
拜登当然意识到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直接针对美国的，那么到底中国了只是吓吓中国老百姓，还真的是要做实实在在的努力了，要跟美国干一战。
美国财长将会晤中国央行行长，期待加深对中国的了解。疫情下，中国主导珠海航展，大秀航空实力，俄罗斯低调参加，形成强烈反差。
俄罗斯军火工业的衰退跟中国军火工业的那个发展来说，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
记者连线中文推特用户，讨论西方与中国的脱钩问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星期一，11月14号，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以现任职务举行首次面对面会晤。此前，拜登表示，他与习近平互相熟悉，而且两人之间没有什么误解，只是需要找到红线所在。与此同时，拜登所属的民主党打破常规历史规律，在中期选举中守住了联邦参议院的控制权。拜登因此称，这给予他面对习近平更大的实力。那么，拜登期待在拜习会中达到怎样的预期效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
夏教授你好。
你好。
好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呢，拜登和习近平呢马上就要进行他们两个人在现任职务上的首次会晤。拜登已经对媒体表示了，他说呢，他和习近平之间是互相熟悉，他说我这个了解他，他也了解我，我们两个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误解，只是需要找到红线所在啊。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您怎么理解拜登所说的这个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误解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他说的这个所谓的红线，难道这些红线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是，这里边呢，有一个我们注意，拜登呢，他做过副总统，那么他做副总统8年的时候，那你看到习近平呢，在2008年呢，也都作为一个王储了，那么也都就是那个在准备接班了，那所以的话呢，习近平后来做国家副主席，跟拜登呢也都有在打交道，所以我们现在看了有这么十几年的这个就是经历了，那么对两个领导人来说，他们之间呢也都不陌生，也都对对方的性格啦，那么基本的思路啦，那么都非常清楚。所以呢，我觉得拜登说得很清楚，他们之间呢没有那个误解。但是呢，就是需要就是画出红线，或者就说需要给他们大家相互在那个就是交通的路上了，那么那个找到这个护栏，也就是说安上护栏，不要了就是说把对方呢都挤下这个悬崖，让对方呢没有选择。那么现在呢就说因为中共呢召开了20大，美国呢也进行了中期选举，而且这也是拜登跟习近平呢就是第一次不是虚拟会晤了，而是亲自大家就是见面的那个
肉身相见啊。
对，是肉身相见，谢谢。对，那么这样的话呢，确实是对中美两国呢那个影响啊，那个都应该很大。那么我觉得拜登现在要达到这个第一个目标，就是因为习近平在20大呢说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他说中国面对的那个外部的环境呢，那么是有这种遏制，就敲诈，那个就是遏制，然后那个围堵，然后还有极限那个施压。那么所以呢，他认为中国呢要做好这种就是那个安全的准备，而且那个习近平呢那个获得第三任以后呢，那么第一个事情呢，你看呢就是去视察军队，那么要跟军队说呢，而且他给自己加了一个新的一个头衔，那么作战总指挥，要跟军队说要敢于打仗，要打胜仗。那么所以呢，我认为作为拜登来说呢，他当然那个会意识到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直接针对美国的，那么到底中国呢只是把这些东西说出来，那个吓吓中国老百姓，那么为了就是给自己的那个政策需要呢，还是真的美国呢那个就是成为中国实实在在的敌人，或者中国呢是要做实实在在的努力了，要跟美国干一战？ 那我想拜登的话呢，那么跟习近平的会谈主要大家呢恐怕呢就是君子相交了，那么就说如果要打的话呢，那我们就来场比武，如果你不想打的话呢，那我们大家呢都会找到红线，找到护栏，那么这样的话就避免冲突，我觉得恐怕这是会见的主要的这么一个目的。
嗯，就是双方都把他所有的事情都给透明化，以一种这个文明的方式互相都交个底。另外呢，就是在美国国内至关重要的中期选举中呢，拜登所属的民主党人也守住了参院的控制权。拜登说呢，这个让他面对习近平有更大的实力。那么此话怎讲呢？
是可以看到，整个习近平呢，那么还有中国政府了，那么他们的一个主调就是中国崛起，美国衰落。那么所谓习近平说东升西降，那么中国呢面临着就是百年未有的这个大变局嘛，这就是说不仅是要跟美国平起平坐，或者他所说的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更重要的他还有那个志向呢，想替代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霸主。那么中国政府呢，他的这种自信和中国政府他不断在外面那个施加的各种手段，尤其是这种分化利益、挑拨离间，那么如果没办法了把你给就是说服的话呢，至少把你给搞糊涂。那么所以呢，中国政府和俄国呢，还有伊朗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西方国家的各种大选中都是在里边有水军在里边搅水的。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是乐意看到如果拜登在国内那个中期选举失败，那么面对着国内的焦头烂额，让自己呢都后院失火都没办法那个收拾场子的话呢，当然也就无暇顾到外国。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总统呢，也就是说把过去三届那个总统的那个党已经在中期选举的那个大失分，把这个那个趋势呢给那个就是证伪了。拜登总统呢没有丢掉参议院，所以这对拜登总统来说，这是老百姓呢给他投的一个信任票。那么尤其是拜登在那个国内基建呢、振兴美国经济啦、对外包括对那个中国的强硬呢，那么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比较获得那个支持的。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拜登总统有底气认为，那么美国还是很团结，美国的这个民主呢并没有像中国想象的这么失败。所以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两年，那么拜登总统啊，尤其是那个参议院是主要负责国防和外交的，那么也就是说拜登总统不会遇到一个就是不跟他合作的一个参议员，所以在外交事务上呢，那么我想对于总统来说当然是有更多的信心。
嗯，那正好这个无巧不成书啊，夏教授，我见您刚刚出了一本新书叫明察正道。
是这本书的话呢，那个在 Google 那个在 Amazon 上也都有，那么我希望呢我们能够看清楚那个政治道路了，因为任何未来发生的事情它的那个因果了那个关系了，它的因呢都在当下都可以看见，所以我想如果明察正道的话了，看清当下的话了，那么我们对把握未来那么也会有更多的信心。
是的，谢谢您。我们鼓励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在美中关系问题上也兼听百家。好，我们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
美国财政部官员星期天11月13号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一11月14号将与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会面，试图澄清中国放松新冠病毒防疫风控的计划等。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登场前，美国官员在印尼巴厘岛告诉媒体，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主要经济官员面对面讨论全球面临的挑战，并了解彼此政策计划是非常必要的。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将在峰会期间举行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耶伦准备和易纲讨论美国通货膨胀和经济成长的展望，但会将货币政策计划留给联邦储备委员会谈论。报道表示，拜登政府长久以来就提出对中国供应链韧性的关切，中国持续的疫情、封控措施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安全限制对供应链造成冲击。耶伦上周在印度推动美印两个最大民主国家更密切的关系，希望印度担起作为可信赖供应源的友岸外包的角色，以制衡中国。美国政策官员表示，他们没有对中国防疫政策或房地产业的问题提出建议的计划。 而是想了解中国官方的态度和处理手段，以更好地解读政策变化的影响。另外，据彭博社报道，耶伦在前往印尼巴厘岛时表示，随着习近平巩固权力，对市场经济有兴趣的副总理刘鹤和总理李克强等人退休，离开习近平的核心圈，由一些只对习近平忠诚的官员取代，这带来了对中国经济政策方向的不确定性。因此，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开沟通渠道是非常重要的。耶伦还说，在中共领导层更换之际，他仍希望在印尼能建立新的关系，了解到中国政府的政策及中国的经济现状。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11月12号表示，他的使命是确保台湾继续属于台湾人民，台湾的存在不是对任何人的挑衅。这是蔡英文在台湾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前对中国大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强烈拒绝。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在台湾11月26日举行九合一选举一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赢得了打破先例的第三个五年任期。习近平加大了对民主治理的台湾的军事压力，试图以军事威吓迫使台湾接受北京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虽然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通常主要集中在地方议题上，但蔡英文在台北市中心的一个集会上对数千名欢呼的支持者说，这关系到更多问题，这是他第一次在竞选造势活动中如此明确地针对中国大陆。蔡英文说，他没有向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屈服，在他的领导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台湾的民主与安全视为是国际秩序和平稳定的关键。我要告诉大家，台湾的存在，台湾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不是对任何人的挑衅。蔡英文在民进党为台北和新北市长候选人举行的造势晚会上说，身为总统，我的使命就是用尽一切努力让台湾依然是台湾人的台湾。今年8月，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北之后，中国在台湾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此后中国继续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活动，包括战机几乎每天都飞越狭窄的台海中线。美国白宫说，美国总统拜登将会见习近平，并将台湾问题列入双方的会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六在附近的新北市举行的选举集会上说，他们的使命是保护台湾的自由和民主。他说，最重要的目标是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未来。
在国际局势风云诡异之际，实行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如何跟再度公开强调意识形态、强调一党独裁有理的中国打交道？西方是否应当跟中国脱钩，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德国总理舒尔茨刚刚结束的访华之行使这个问题再度凸显。推特中文用户对这个问题也很有看法。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最近发表了中文推特用户讨论西方与中国的脱钩问题这篇报道。下面是时事经纬节目就这篇报道对作者金哲的连线采访。金哲你好。
啊，陆阳你好。
金哲，你的文章题目是中文推特用户讨论西方与中国的脱钩问题。那事实上呢，40年前是不存在这个脱钩问题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从中共建政的这个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呢，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中共当局一直实施的是以西方国家为敌，强调与西方国家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这个对立关系。但是呢，大约在这个1979年的时候呢，中共当局就开始了这个改革开放，宣扬与世界接轨，要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中共突然要与西方世界接轨，那么西方世界的态度是怎样的？金哲，
那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提出的改革开放是持欢迎态度，对中国给予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援助， 因为西方国家认为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有助于中国的政治开放，有助于世界和平，也有助于西方自己经济发展。西方国家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基于这种思路。
那么呢，在经过了这个几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共治下的这个中国是否真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逐步在政治上开放了？外界是怎么看的呢？金哲，
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发展了经济之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没有走向政治开放，反而借助技术手段打造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技术社会监控体系，政治变得更加封闭，更加专制。那么在国际舞台上，在地区和平问题上，经济和军力强大起来的中国也展示出来不愿意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咄咄逼人的姿态。
那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德国总理舒尔茨呢，他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他在中国行之前呢，表示德国不想跟中国脱钩，但是呢，也不想过分的依赖中国。那么对于舒尔茨的这番言论，中国的这个推特用户有哪些反应呢？金哲，
那舒尔茨总理的这番话在中文推特用户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的用户指出，不跟中国脱钩对西方、对世界和平会构成严重的威胁。还有的用户指出，跟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继续勾兑有道德风险。比如一位用户说，在生活中我们都不与流氓交往，国家当然也应该如此。那还有一位用户说，道理很简单，不脱钩共匪必然毁灭自由世界。再一位用户说，放任专制独裁政权最后的结果是全人类遭殃。那再一位用户这么说，面对这种独裁的统治者，翻脸就像翻书一样快，德国要小心了，他永远在计算你可利用的价值。那再一位用户说，脱钩对双方利益都有损失，不脱钩中共又不按套路出牌，又拿贸易和政治搞在一起，长痛不如短痛，早点脱了才是明智的选择。
那么呢，这个十几年前当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决定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那就遭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和西方世界对中共政权持批评立场那些人士的反对。请你介绍一下这些反对声音的这个理由。
那么在2000年代，也就是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决定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来自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以及西方的一些对中共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就说，西方国家希望通过经济贸易的方式促使中共政权走向开放，走向民主自由，无异于与虎谋皮，其结果只能是受骗上当，羊回患。当时这些批评者的声音被认为是表达了一种极端的观点。分析人士指出，自那时以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了当时的那些批评者的意见并不极端，而是非常靠谱。反倒当时强烈主张接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期望通过经贸促成中国的和平演变的当时的所谓的主流观点，被时间无情的证明是痴心妄想，一厢情愿。
那么呢，最近几年与中国脱钩与否的这个话题讨论时常见诸报端或者是呢各种媒体平台。那么近日呢，就有中国问题观察家、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分析家迈克尔·弗兰克，他在美国国会山报就发表文章，从美国的视角指出呢，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普遍是误判了中国。那么金哲，请你介绍一下弗兰克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他是否谈到了与中国脱钩的话题呢？
这弗兰克他写的文章是非常有意思，这个人他到底是观察中国多年，他所以是可以把话说得非常的犀利。在文章里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被误导了几十年之后，到了现在，我们，他是指的美国， 我们应当可以撤出中国，但我们不能。问题在于商界内部的奖励结构促使我们继续跟中国交往，于是美中两国经济已经变得高度融合。这种融合使我们难以管控来自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这个敌对的奉行扩张主义的国家的日渐增长的威胁。跟中国的经济交往没有多少好处，反归美国至少是没有以税收或就业的方式反归。但2022年，也就是今年，任何人都很难说跟中国的继续交往、继续攀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了。
嗯，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对于中文推特网友来说，他们对美国与中国或者是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是怎么评论的呢？金哲。
那与中国脱钩的问题不但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很多中文推特用户，也就是相对更为了解中国的用户来说，也是一个一言难尽的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位用户他是这么说的，是西方并不想失去中国的市场和十几亿廉价奴隶韭菜，中国的统治者也不想失去西方的技术和能力，双方都不想脱钩。现在问题是怎样才能让狼和羊成为共同合作伙伴，这对双方的智慧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另一位这个网友说，应当脱钩，即使代价高昂。能否脱钩，答案当然是可以。关于利弊，我只想说，这是习近平可能带来的政治甚至战争风险和经济利益之间的考量，你们聪明人自己会做。我的看法是对中国尽量早做准备。那还有一位网友他是这么说，哎，能脱得了吗？毕竟是胡扯，只要中国不想脱钩，这世界上就没有哪个国家能和中国脱钩。
那么在你的收集当中呢，是不是也有对中国或者对中共政权持支持态度的网友，他们对西方与中国脱钩是如何评论的呢？金哲。
当然是美国之音中文网是欢迎各种观点，当然包括支持中共或中国政府的观点。那有一种观点就是这么说的，以为脱钩能达到目的的人太过于幼稚了，真要脱钩，欧美自己的通货膨胀会加剧，低收入群众生活会陷入困境，而中国虽然会更困难，但别忘了1960年代的中国人都能忍过来，中国民众对苦难的忍受力远高于欧美民众。所以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很大的可能是适得其反，只有模糊有余地的策略才是最有效的前置。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接受时事经纬节目的采访，介绍他最新的报道，中文推特用户讨论西方与中国的脱钩问题。阅读更多金哲的相关文章，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搜索金哲。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VOA Plus。
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俄乌战争的情势下举行，格外引发外界瞩目。俄罗斯虽然也参加了这次航展，但是显得比以往低调，雨燕和勇士两支飞行表演队今年全部缺席。军事专家说，中国珠海航展的天空从20多年前几乎都由俄罗斯一手包办，一直到今年变成以中国主导，恰恰反映了中国航空与航天兵器的飞速发展跟俄罗斯军火工业的衰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由志远播报。今天是报道的第一部分。
在中国广州珠海举行的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简称珠海航展、中国航展， 有不少中国国产战机相继亮相，包括歼10、歼20、歼16等机种轮番表演，运油20、民用大飞机 C919 以及具备大型灭火与水上救援功能的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AG600M 等机型也首次公开亮相。此外，兼具侦察和攻击能力的攻击2无人机也是首度公开飞行。大型无人机双翼蝎亦同场现身。不过分析人士说，往年在珠海航展出尽风头的俄罗斯雨燕和勇士两支飞行表演队今年全部缺席，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中国主导一切。澳门国际军事会会长黄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虽然称作中国航展，但它长期以往一直都是中国与俄罗斯的联合航展。这一届俄罗斯虽未表明不参加，但它的飞机没有飞来珠海，加上中国的清零政策也吓跑很多外国厂商，所以这一届的珠海航展都是由中国来主导一切，宣传中国的产品。中国终于实现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航展。在俄罗斯低调出席中国珠海航展的情况下，中国模仿俄制苏-30的歼16战机却飞上天空，这也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黄东表示，因为歼16带有强烈的山寨味道，所以过去有俄罗斯参展时，中国都不会把他们拿出来表演，以免影响到中俄关系。但今年歼16、歼11、歼15等通通出笼炫技。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不论是战斗机还是直升机的损失可以说是非常惨重，让俄罗斯的航空工业颜面无光。如果他到中国参展，很可能会遭到中国军迷的耻笑，认为俄罗斯战机在宣传上好像都很厉害，连中国也是购买俄制的战机，但没想到实战表现如此差劲，或因考量到形象问题而保持低调，俄罗斯形象遭重创。另一方面，在战争仍在进行之中，俄罗斯经济拮据，加上受到西方制裁，更是雪上加霜。参展长途跋涉需要旅费、战机的油料、损耗、保养也是另一笔钱，所以能省则省。早于珠海航展的印尼雅加达国际防务展也没有看到俄罗斯的展品，所以俄罗斯在中国珠海航展和雅加达航展保持低调，是因为它的航空武器形象普遍性的在国际上大受打击。黄东表示，俄罗斯受到战争影响，可以预见将来的国防工业都会处于下滑衰退的地步。同时呢，中国的防空工业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于台海、南海等地野心勃勃的雄心下，则会膨胀飞速的发展，并且像拓展一带一路那样加速占领国际军火市场。黄东表示，
从无论是中国市场来说或者是国际市场来说，俄罗斯军火工业的衰退跟中国军火工业的那个发展来说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在珠海航展来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种表现，这是总体上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曾经出版《中国空军史》一书的作者、台湾兵器战术图解总编刘文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在26年前开始去采访珠海航展的时候，当时整个空中表演几乎全由俄罗斯空军包办，但现在不同了。刘文孝说，
可是在整个四分之一个世纪变化之后呢，整个中国航空实力开始上来了，然后俄罗斯消退了，所以在这一次的航空展里面可以非常明显的反映这件事情。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疫情下，中国主导珠海航展，大秀航空势力，俄罗斯低调参加，形成强烈反差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将播出无人智能作战力量以及中程僚机飞鸿 97A 和歼20落地展示陆旋机。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